88.9，
跟着我左右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欢乐酷棒，
酷酷酷酷。
欢迎回到华流虎的沙龙，我是 DJ Yoga，
我是 DJ Grace。
我们今天厉害了我们每一集都真的用心的邀请了来宾，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就是创作才女 Gigi 罗琪英。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琪英 Gigi。
这个创作才女来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很怪要先问一个怪问题。
好，那请说。
因为我们就是偷偷看了你的那个就是 IG 什么的，然后就发现你是不是有养一只猫
啊
对对对。但我们怪问题讲出来真的很好笑，如果今天必须要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养一只像狗的猫还是像猫的狗？
像狗的猫好了。
对，大家好，像狗的猫。所以你是
他还是猫？
猫派，
我是猫派，
超级猫，
我是超级猫派。我没有不喜欢狗，但就是因为从小就是在我出生的时候，家里面就已经有三只猫了，所以就是从小的环境一直都是猫猫猫猫们，所以
猫猫世家。
对啊，但我小时候也有想过说，跟我妈妈说我想要养只狗，然后结果走在路上那个狗对我叫，我就跑走了我妈就说你会怕狗，你为什么还跟我说你要养狗
是一个被狗伤害过的人哈，是猫派哦
怎么样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是猫派，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想起来我成为猫派的原因，好像就只是我单纯觉得猫就是
很
可爱。对对对，好像是这样。
对，应该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小我大概三年级四年级然后五六年级那个时期，那一阵子猫战是超红的，大家都在看，然后我就看了猫战士觉得、哦、好厉害哦，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些国小同学说我想要当火星，就是里面的一些人物的名字不知道你们有听过或是夜池或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几个比较好朋友的代号都是里面的猫的名字，超好笑
是猫战士之友
真的。而且我那时候就对那些药草很有兴趣，然后我还自己做了一本就是图鉴药草的图鉴超好笑
等一下我没有想到猫战士图鉴这部分我记得那时候猫战士真的很红，然后那时候还出现什么熊啊什么鬼的，好像什么熊勇士
什么狗战士，
哦，好像
又出了一堆有的没的，
就反正就还是没有猫战士红。但其实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看过猫战士，所以猫战士到底在他的故事的轴线是什么？
那个主角原本是一只宠物猫，然后他就是一直很想要往外跑，然后他就厌倦了就是每天放饭然后吃饭睡觉的生活，然后所以他就有一次就是真的逃出去之后就在森林里面遇到其他的猫，然后才发现他们那一整片森林的猫是有分派别的，就是每个有不同的族，反正就是他可能其实他是那个族长的儿子，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之类的，反正就是开始有一场大战争这样子，
是
最后揭穿那个计谋，然后他最后成为组长、
哦、好像一个职场的斗争、哦、然后连载
一开始就默默无名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他从一只宠物猫变成一只野猫，然后还就是打斗技巧变得很厉害，然后变成组长这样
等一下，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没有觉得不合理吗？
没有，我觉得很励志
那请问药草图鉴现在还留着吗？
可能还留着哎、欸，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长大之后在整理小时候的东西，发现哇，怎么有这个？然后我可能有留着，但我忘记收在哪里了。
没想到我们这个话题引起有一个猫战士之乱。我觉得那个听 Gigi 讲话就有一种真的是就是很
猫战士，
很猫的感觉。好，我们要回到我们是花流酷棒，我们还是要重操我们的本业。那其实呢，今天会邀请到 Gigi 是因为在最近发行了你的最新的单曲叫做《Fade Away》，对不对？那要不要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首单曲的整个核心的概念？
那这首歌《Fade Away》其实是在讲一段就是渐渐逝去的爱，可能是一段关系的结束，但是它是就是很平淡、很渐渐的就这样淡去的结束。 但是时间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回头，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尾就是收拾好自己，内心里其实是有一点点难过，但也是很平静的，但就是带着这一段回忆，然后继续前往下一段旅程的感觉，这样子。
那这个感情有比较特指哪一种感情吗？还是你觉得可以适用于每一个不同的情况？
我觉得就是前男友啊，
直接摊开来讲，
我们从猫战士变成前男友。我们今天的话题都是话锋一转，
没错。
其实这首歌呢，我们自己听过也觉得哦，真的就是很有那个，就是渐渐就是失序的那种感觉，然后整个情绪上都可以感受到，就是GG在这首歌里面想要表达的。世界，微笑转瞬模糊了视线，回忆放进心里面，走向前，哎哎哎哎，就像那逐渐凋零的枯莲树，在某个秋天下午的十字路，穿着褪了色的牛仔裤，像嚼了太久的口香糖，像放了很久的玫瑰花，变淡了，就不问其下。因为其实除了这一首单曲，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又发行过一张比较完整的创作的专辑，叫做《失物招灵》。
对
对，那要不要来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张专辑当时的核心的概念？
那《失物招灵》这张专辑其实它算是我的毕业制作，它的英文名字叫《Lost and Found》。但我一开始是从《Lost and Found》里面去发想。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出一张专辑，但是就是在想我要怎么包装这些歌呢，那我就发现哎，我的歌其实我好像一直在找寻我自己耶，就是我好像一直在迷路，一直迷失，然后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感觉，然后所以就先从 Lost 开始想，就想到 Lost and Found。 但是 Lost and Found 它的英文翻译过来的中文它叫做失物招灵。那后来就有跟我的好朋友一起讨论，就跟我讲一个很不错的想法，他就说其实失物招灵这个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它可能消失了，或者是它是被你遗忘了，但是它其实只是换个形式存在，继续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一直都在某一个地方在那边等着你找回来。对，所以失物招灵其实是一个就是在找寻自己的过程，然后可能有失去，但是也在这些失去里面得到了某些什么。
这张专辑是当时是收录了一些你本来就已经创作的歌曲，还是有特别为这一张专辑有在定做哪一些歌曲？
原先的歌曲有四首，然后是后来另外六首才是新写的。新写的时候也有就是去想说，哎，那我现在有收集到四个故事了，那我后面六个故事我要写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每一个故事都是我失去了什么，但是我可能获得了什么。
哦，就是每一首歌都是这种失而又
复
得
的
感觉。其实我很喜欢刚刚GG讲那一段，就是他可能不是不见了，他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存在，就是我其实很常听到大家在面对逝去的事物的时候会用就是这句话来安慰别人，然后我自己其实也觉得蛮有道理，虽然那个感受一定会很浓烈，然后你一定会很难过，可是他一定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再继续陪伴在你的身边。
没错。那刚刚句句有讲到说就是另外六首是后来在创作，那你在创作的时候会有就是什么特定的创作过程吗？
你有仪式吗？
创作仪式吗？那我来聊一下我从写歌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过程好了。其实我写的第一首歌好像是猫战士时期，
又回来，
就是国小六年级，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班导超级喜欢五月天，然后所以我们班就有一个五月天风气，然后大家就说好，因为我们有一个人会弹吉他，他就说我们要创一个乐团，我们要写歌。然后因为我那时候算是班上文笔蛮好的其中一个人，然后我就写歌词，结果歌词写完之后，我是一边写歌词一边想旋律，我就把一首歌写完，可是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两首歌怎么唱了。我是一直到 很后来是真的很正式的创作的那一首歌，是我高二的时候，那时候刚加入吉他社，因为我姐姐也会写歌，所以就觉得诶，那我也要写我自己的歌这样。那一次是在某个台风天放假，就觉得哈，我好想去学校，然后就背着吉他站在我们家的落地窗前面，然后就看外面的啪疯狂的下大雨的时候，我就拿着吉他开始刷最简单的和弦，就词曲并进的把一首歌写完了。所以我一开始写歌的时候其实是词跟曲一起先出来，慢慢往后发展呢，变成是我先把和弦写出来，就是我先设定和弦进行，然后我再把曲填上去，然后最后才是填词。越来越后面就是我开始就是写越来越多歌的时候，然后还有我认识了很多一些系上的人，因为我也是应用音乐系出身的，就是大家也都是做歌的人，然后就发现各种形式的创作其实都可以掌握，就是不管是先给我歌词，我也可以把它写成一首很完整的歌，或者是先给我编曲，那我帮他填词曲上去也 OK， 或者是先写曲再写词也可以。那我自己最近的创作模式是，我都是可能生活中某个感悟，然后它就是形成一个主题，那我就在这个主题下我先去想，可能是先写词，最近都是先写词啦，对，就是可能主题性会比较强，然后也会比较有画面，我再从这一小段，就是可能只有两句，它可能是副歌的某一段，那我再把它发展成一首歌这样子。
很全方位耶。
先对啊，而且从刚刚那个台风天那一段觉得是一个浪漫的人所以我完全记不得两首歌怎么唱，
完全记不得，
好好奇哦就是国小那是五六年级吗？
对，六年
很小
耶，对啊，很夸张哎！
我是一直到长大之后，我才发现好像有这一段，
是一个渐进式的回溯过程，
已经忘记，就是其实我第一次创作是那个时候哦。
那时候有进行发表吗？
那时候我只有录给，就是那时候要一直说什么要一起组乐团的那群朋友听。那个小时候我也没有手机，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一支录音笔，然后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录进去。
等一下，真的太好笑。所以你现在还跟就是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有联络吗？搞不好他们记得怎么唱啊，就是啊， 对，就是
他们也记不得怎么唱，因为只有我记得，然后他们也听不懂我在唱什么，已经没什么在联络。
所以这个乐团当时就是胎死腹中。没有继续出道发展。
这个乐团因为我国中跟他们念不一样的国中，然后听说他们国中的时候他们有继续在学校里面表演，我就没有再参与那个部
分。 你单飞啦单飞不解散好啦，我们刚刚其实在聊创作的过程，我刚刚其实想要讲的是那个蛮特别的是会先写词这个部分，因为好像大部分我们听到或是我们之前有跟其他歌手聊到可能都会先写曲，对对对，因为感觉就是我蛮好奇你们在创作过程，就是你也只会用吉他来进行创作，因为你好像是会
很多
不同乐器。
我就是每个乐器都摸一点，但是都没有很精啦但我主要写歌的道就是吉他，没有错。
我们那时候还发现你会那个非洲鼓
、 你们真的做功课做得很深哎、欸，
我们狂找，
超深的。
他说会非洲鼓很厉害哎、欸，
他还说可以请居居现场表演一段空气非洲鼓，
对、啊，因为就可能大家听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剪成影片。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是不同于我们的这种成长的经验，既然在小五小六就组过五月天2.0，然后有胎死腹中的这个不知道还存不存在的 demo， 真的时候清唱吗？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不会乐器。
天哪、啊！我们先回来聊，赶快回来。今天都在聊什么？回到这一张《失物照片》这张专辑，那我们自己听过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啦，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然后觉得比较有那个感触比较深的是这一首《被遗忘的吉他》。嗯，然后这首歌呢？就是我觉得他的画面感很强、嗯、就是真的完全可以听到他好像就真的有一把吉他放在你房间的角落的那种感觉。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时为什么会写下这一首歌？
我在发完专辑之后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但是我每次介绍的时候我都觉得其实这首歌的诞生真的很荒谬，就是因为那时候 这首歌其实是做专辑新写的歌，所以只要是新写歌都是已经先列好主题然后我才去写的。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题，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跟我的吉他老师很好，然后我会跟他到处不管是跑表演啊或者是去一些学校教课，就是他是我的好朋友工作伙伴跟老师，就是都是那时候就是家里有一把吉他是我姐姐的吉他，觉得哎、欸，他明明声音那么好听可是却没有装拾音器，然后所以就拿去给他们修，然后结果修到后来我们全部人都忘记了。就在某一次那个吉他老师我有点忘记，应该是演出到很晚的时候，他在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哎、欸，我是不是有把吉他放在那里，然后他就说哎、欸，对耶，我再去问一下厂商好了。我就说我要写一把被遗忘的吉他来 diss 你。
所以这其实是一首 diss 别人的歌曲。
其实不是，我那时候只是随口讲出这句话，但是当我讲出来这句话之后发现哎、欸，这是一个很好的主题耶，被遗忘的吉他它其实是可以象征很多很多的东西，正好也是我的故事。嗯，对，
就是我们不要说 diss， 我们这是从生活中取得
灵感，
对对对。然后、哦、原来他有背后是这样子的，
非常荒谬的一段故事。
是是是。
昏暗的房间里面，只开了桌上的台灯，在宁静的夜晚里，我静静。昏了，心凉了，像被惊醒，只盼望。
你的那么一眼，被遗忘的吉他依旧在那里，书里再加上孤独的背影，书桌上的灯光照不进心里，
Yoga 比较有感触的是这一首被遗忘的吉他、那我比较有感触的就是这一首很可爱的歌、叫做宝可梦大师，
没错，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难不成 Gigi 是宝可梦狂粉然后我们就去查，哎、欸，还真的是然后我就是听了这首歌就觉得超可爱的，然后那歌词里面就是反正出现很多宝可梦、然后还有什么道馆、还是什么的，然后我想说好有才哦把它写成这一首歌，
他都可以把药草图鉴药草图鉴我觉得真的是创作能量真的是不可小觑，
从生活当中汲取灵感
是好了，你到底要问人家什么？
我要问GG说，当时候写完这首歌的时候，你是有就是想说，如果日后就是在歌迷面前然后就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然后会不会有一天就是很期待可以跟歌迷就是互相分享你们
关于
打宝可梦的故事
真的有耶、欸、我上次有次去淡海演出的时候，那次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演出经验，就是虽然台下的人可能没有到特别多，但是还是会有几个驻足的听众，因为那个演出的场地他们的大楼下面的空地，所以他其实应该是上面的居民这样子，他就跟我说我可以加你那个保友吗，就是听了这首歌，因为就是他听了我的歌然后听了几首下来觉得很有感触，然后再加上宝可梦大师，因为他们会出来走路应该有一部分也是在抓宝，对对对，然后就遇到保友了，然后就很开心，然后所以我们就交换好友这样子，然后他也会跟我说就是你看这是我们前几天拍的照片这样子对对对，就是去抓宝然后就可以跟宝可梦拍照很有趣，
等一下我刚讶异的点是原来宝可梦有保有这个专业名字
其实很多，只是大家都就是没有特别出来，是真的在这种你要特别就是哎、欸、有没有保有才会有人举手，才发现其实台下蛮多人有的玩 Pokemon Go 的
那你刚刚来福大的路上有抓宝吗？
没有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还是我们来问你最喜欢的
宝可梦，
宝可梦，然
后我最喜欢那个
好，对，那你先说，
你们知道成龙吗？他现在名字叫拉普拉斯，他就是一只蛇颈龙，
对，我刚想到另外一个成龙
港星的
我想说我知道
震惊的
对，反正就是小时候看宝可梦的时候 小时候叫神
神奇宝贝，
现在就是不得不改名叫宝可梦，不然小朋友会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对，就是小智就会坐在他的背上渡海的那一只，就是很大只。
所以就是因为想要坐在他背上，所以喜欢这一只成龙。
应该有一部分是，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我现在脑中是他坐在这个
成
龙
的
背
上。喂，不要闹了。
对啦，那我们要分享我们那时候那个吗？我们在想猜测他最喜欢的宝可梦。
好，可以啊。
那你说你猜测他最喜欢？
因为我本身对宝可梦没有到非常了解。
对，我也是。
但是我小时候也会看，就是神奇宝贝。
对，
然后我就说，哎、欸，该不会出其不意，继续喜欢的是小刚。
然后我就说，可能是大木博士。
但是在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又讲到，就是这应该是居居养的猫吧？
哦，对，
那只带妹猫吗？
对，
我没有念错吧？
带
妹
猫，
没错没错。
你是突然在路上遇到它吗？
我就是跟我姐姐会一起去打道馆，然后就某一次打道馆的时候，路边就突然窜出一只带妹猫，它就突然坐下来，然后就盯着我们看，因为我跟我姐姐。刚好前阵子有帮他朋友照顾另外一只带妹猫，然后他的名字叫 Omega， 对，然后就是那个希腊符号的名字，
那个 Omega，
对，然后
所以你才把它取名叫 Sigma，
对，就是我们看到那只猫的第一个反应，我姐姐说，哎、欸、，Sigma， 然后没想到我们跟他很有缘，就因为他真的很小一只，然后很可爱，然后我们就喂了他，每一天。同样的时间都去喂他，然后超过一个礼拜，然后因为那一阵子刚好寒流要来，我姐又差点就是目睹他差点被车撞，然后而且他就是那一个区域也有其他比他体型大只的猫，他也会怕其他猫，但是他认得我们，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把他带回家，
所以你们就决定把他收编了，
没错。对呀、啊，
我以为取名的时候会取猫战士的名字，
你说火星吗？
对啊，就是很呼应的那个猫派的传统。
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听看这首《宝可梦大师》，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可爱，然后很活泼的一首歌、嗯。如果说我们的粉丝里面也有宝可梦的
宝友，
有宝友，那对这首歌感触应该会特别深。
是。好啦，那因为刚刚其实有小聊到那个我们这个有巧遇在那个演出的时候
巧
遇保友的这件事情，那除了这个经验之外，想要问居居有没有其他印象也很深刻的听众的回馈或是演出的经验？
我有次在那个台科的电机之夜，就是当他们的开场嘉宾，然后我就唱了宝可梦大师这首歌，可能因为他们是电机系的，然后他们听到 Sigma 就觉得超好笑，就是怎么会把自己家猫名字叫 Sigma， 因为那一段就是很好跟着唱，就是很好记，所以我就问大家说要不要一起唱，然后所以我就先教他们怎么唱 Sigma， 结果后来真的很感动，他们唱超大声的。他们就一整个就是我唱那段时候就是一起唱，然后他们全部都 CCCCC 超可爱的，唱超大声，然后一直到就是我那天演完之后就是跟他们拍照的时候，我都听到旁边的学生还在 CCCCC
我觉得有大几率是因为台下的人也是保友，
是吗？
我
有可能，
对啊，可能就觉得哎，保友之间的共鸣的感觉。你有遇过那种怪怪的听众吗？
怪怪的听众吗？
就会打扰演出的那种？
我觉得目前没有哎、欸，
就好
我觉得目前只有、就
是、
就是
好事，
真的好事。
可能我弟没有啊，因为我弟弟小我很多岁，他现在才国小四年级
哦，很小哎、欸。
所以反正就是，如果他有在台下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笑，或者是他就会转过去跟他爸爸妈妈讲话，然后我听到他讲话声音，我就会很想笑，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自己有比较好笑的经验？
就我目前到现在就是看的演出经验都还不错，我觉得就是歌手在台上然后跟底下的歌迷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演出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方式。
嗯，
希望GG之后如果说有机会到更大的场合去的话，
弟弟在下面帮你加油。
对啊，就是可以跟你的歌迷有良好的互动，
嗯，
我觉得应该是一件很温馨的事。
就是现场演出的真谛，
没错没错。嗯。吃饱了，出去散散步伐，想踏出一些灵感，走着，还是忍不住，还是忍不住，也。
血气方刚，电丝的纸还是美丽色里日光，戴了耳饰上没有色，不起来眼光，就算偷偷掉，我是不是有点废？宝可梦大师在路上，呼呼呼呼耶。
那因为 Gigi 是台南人嘛，
对，我是台南人，
是台南女中出身，对不对？
哦，天哪，怎么知道？
都找得到，是可以推荐台南美食的吗？
很多。
那如果必选，只现在只选，要给你选几家？两家好了。
两家吗？哇，我想，
因为我们有想说，就是之后要去台南玩。
对啊。
因为我上次我同事才说，我这个周末要去台南，你有没有推荐的？结果我直接帮他列了两个大路线跟清单，
还有路线，
对，就是例如说这是什么风格路线，然后就是在台南就是到处就是吃，
是
就是一直吃就对，
真的，
就会很多附带的小吃。如果有机会去台南的话，其实也算是蛮有名的，有一间叫福记霸丸，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知道那个霸丸呢又要站南北了，我上次又有在我的现实动态问说大家喜欢炸的还是蒸的，就是哪个才是你霸丸的真谛，然后发现一半一半耶，那间福记霸丸是蒸的，然后那个才是我霸丸的真谛。
我也是南部人，所以我也是
真派，真派，
赞耶，
太赞了。
对，反正那间就是 它就是那个霸丸的酱也很好吃，那间的吃法是会吃完霸丸之后你再去盛它的汤，再把里面的酱混在一起，然后再一起喝那个，
是一个老饕吃法哎、欸。
没错。
那有另外一间吗？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吃一间冰淇淋，叫做绿皮开心果，它也是在孔庙附近，然后霸丸也是在孔庙附近。反正就是它为什么会要开心果，就是因为它就是开心果口味的冰淇淋哦， 就是很难想象，就是开心果做成甜点会怎么样？可是它就是它真的超好吃，就是咸咸的、甜甜的这样子。
所以你是回台南会必吃这些吗？
但我目前、已经很久没有吃到那间的冰淇淋了，因为我很久没回台南了。对啊，
但是回台南有机会的话，就是还是会去吃一下这样。
没错。
对啊。
那刚刚Gigi有提到很久没有回家了。
什么怪声音？
那Gigi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从南部然后这样北漂来到台北的内心的感受。
其实这几个月我是从今年一月的最后一天上来台北的，
然后就都没有回家。
我中间有回家，但是就是这几个月虽然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真的发生超级多事情的。我觉得我会来台北真的算是放下了我在台南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我在台南的生活圈跟陪伴家人的时间，或者是前面就是fade away在讲那段故事的那一段感情，真的是放下一切来到台北。那来到台北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是什么饮食上面啊或是生活习惯上面的不适应，反而是我自己内心的不适应，就觉得为什么存在老板要签我当艺人，就是我真的可以帮公司赚到钱吗？我真的有那么好吗？我真的值得你这么做吗？就是开始无底的怀疑自己，因为我也算是本科系出身的嘛，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每个人都非常的厉害，那当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真的很厉害的人是长这个样子，那原来我还有那么多那么多不足的地方，那其实心里面一直都蛮自卑的。一直到台北来这件事情，因为正好我刚来台北的第一个礼拜公司就有办了职创营跟偶培营，然后我两个都有参加，所以就等于是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瞬间又认识一大堆新的人，然后每个人都超厉害，然后就觉得天哪，我真的有这个价值吗？所以花了蛮长一段时间在跨过自己内心的自卑。但后来就是 慢慢跨过去之后，开始想说，好，那我既然已经决定我要走这条路了，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更达到我的目标？所以我就开始跨越了我的舒适圈。像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有做 podcast 的节目，然后我有次去帮忙录 podcast 的时候，那集的嘉宾是胡凯儿，然后他们就问到他一个问题，说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觉得你长大了？他就说，当我发现我开始做一些自己可能不习惯、不擅长或是没有做过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长大了。然后我觉得这段话就是，哇，我觉得非常的认同，因为我那一阵子也是在一直跨越自己的舒适圈，来到所谓的学习区这个东西。那我的学习区就是我开始会打扮自己的外表，很认真的练唱，然后甚至还去健身，开始去做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的事情，尤其是健身。目前来到台北的心境就是抛下一切，先跨越自己的内心的门槛，然后开始很认真的去完成自己的梦想过程。这样
就是来到台北，然后这个资源很多地方，但相对也要让自己觉得说要去善用这些资源，然后让自己成长。
对，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自己也是南部小孩啦，对，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样从南部上来北部念大学或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感触一定有，但是我觉得有可以回应到刚刚 GG 说的这部分，因为从南部上来就是其实可以了解到北部有很多我可能在南部比较没办法接受的资源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要把握，然后我要把握我身边可以利用的人脉啊或什么，然后可以让自己更好这样。那你自己觉得你从这个绿豆嘉义人上来谢谢你
你说从嘉义上来吗？
對、啊、
但是因为其实我从小就对台北没有说到很陌生，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大适应上面的问题，我就是终于脱离。
哎，妈妈会听吗？
妈妈
应该不会，还是不会听到这一集，应该没关系，
她应该不会听到这一集。
对对，
就是脱离妈妈的控制，
嗯，
还蛮开心的。而且我觉得北部真的机会比较多，
对啊，真的。
然后你就是去看什么表演也很方便，
对，
真的。感觉来北部就是有后悔吗？
没有，但我觉得继续就是不用，
对啊，
那
很赞，对，我没有说很赞，
就是我觉得你很棒、啊，
真的，
就是，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适应期啦，
对啊，
就是一定还是会有这个坎需要去跨越、嗯，我们可以提供你，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你就看镜子。笑什么
一定要提供人家一些荒谬的方法
这很有用，你就是跟自己说就是你是最棒的。
哦，我那时候其实是用有点类似这样的方式跨越我的自卑感的，就那时候身边有个朋友，就是我刚好跟他聊到这件事情，他就跟我说，你每天晚上睡觉前你都要跟你说你很棒，你才可以去睡觉。
对啊，
然后后来是一直到后来就是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之后，我再跟另外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聊到这件事情，他就跟我说，欸，其实这个叫做好表现日记，就是你每一天都记录一下你自己做了什么好事，鼓励一下自己，然后跟你说你很棒，是可以慢慢培养自己的自信的。对，
大家共勉之，大家都是最棒的。突然鸡汤这样，就大家加油。
突然的鸡汤。
对了，那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就是也有知道，就是居居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也有一段跨越自己的这个科系上的这个变化的过程。
哦，
那感觉身为过来人，就是如果可不可以给如果现在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一些如果想要做音乐的大学生，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这样，
我觉得因为我身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朋友，尤其是因为我也是本科系出身的，我的学弟妹们他们也就是觉得毕业了很恐慌啊，心情非常的忧郁，有跟我聊过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怕没饭吃嘛。其实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残酷，就是确实是可能工作会比较不稳定一点，但是就是我觉得你总会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位置。像其实我在毕业之后，我那时候就原本是想说我发一张专辑我应该可以有一些工作机会吗，或者是可能被听到的机会，但是后来发现没有，我 我就是把我的东西投进大海里面，什么事都没发生。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那我发了一张专辑又如何，就是也不会再获得什么了，或者是说也不知道会获得什么。我一直很想要就是进入音乐圈，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进去。那我相信大家一定也都是觉得我很想进去，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进去。反正我的人生吧，就是从那个时候大概停，可以说停滞了半年，就是从我毕业之后一直到年底，然后一直到我签公司这一段期间，我其实一直停滞在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办的过程。后来就是会想要跟大家说，虽然出社会这件事情可能真的会很惶恐，就是你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用音乐养活你自己，但是再怎么样你一定都会找到一个位置进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找到一个位置进来了。那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像是我有朋友他可能一开始也是很迷惘，就是他可能就是有什么机会就去，然后发现其实那个培训公司可能不是他想要的，但是他最后有找到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培训歌唱老师的管道。总之就是总有一个位置是你想要的，然后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的。虽然一开始的过程可能会很恐慌，但是就是不要怕，放手一搏吧。就是你如果真的觉得你在未来的时候再回头过去看，发现啊，这时候你没有走音乐，你一定会后悔的话，一定要勇敢的去拼拼看。然后要记得，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就是你身边一定会有很多伙伴可以帮忙你。对，
我觉得也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以上的一些问题啊，然后还有刚刚的一些那个我们讨论的事情做一个我觉得蛮好的总结。就是你身边一定会有一些机会，假如说像菊菊其实也蛮积极的参加歌唱的比赛等等，对不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方式其实都是有可能在这个时代被看见，然后如果你就是有可以善用这些身边的人跟资源的时候，你的音乐梦就不是梦。我的音乐不是梦，
很老套，
突然变超老派这样。好啦，那我们就是很感谢今天菊菊非常真诚的跟我们分享了他一路上的心路历程。
没错，
那我们现在先小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回来再继续聊菊菊的人生歌单。
哈哈哈哈哈哈，又回到我秘密探查的时间了。今天要来看谁？都说我这是秘密研究室哎。秘密研究室，我们将透过人物专访，对焦在来宾的演艺职涯，探查他们内心的底蕴。研究时间每周五晚上8点到9点，记得要准时来敲门。
欢迎回到我们人生歌单的环节。那今天呢，居居给我们的第一首歌
是
这个 Butterfly Fly Away，
对 ，Miley Cyrus。
Miley Cyrus。
那我们先，我自己刚因为我把它写上去，然后结果我烧写一个 fly， 就变成
Butterfly Away，
奶油拜拜。
那我们要问一下
居
居
为什
么
选择
这首歌？
就是我小时候。大概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Disney 出的电影，就是 Miley Cyrus 主演的，然后叫做孟汉娜，然后它有很多季，我爸爸就放给我们看，就是整个孟汉娜系列，因为它算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歌手。这首歌 Butterfly Fly Away 就是它是在讲关于家里，就是可能是爸爸也有可能是妈妈养育我们长大，很感谢就是爸妈的栽培，最后我们要离家了，追求自己的梦想了，那你的爸妈也给你很棒的祝福，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然后这首歌在那部剧里面就是也是很感动，就是剧里面的演员就是演 Miley 的爸爸，他也是一个歌手，对，所以他们就一起合唱了这首歌。在剧里面的时候是他们有吵架，但是最后唱的这首歌然后就和好了，印象还蛮深刻的。然后是一直到前阵子我突然很想回台南的时候，然后就突然想到这首歌，听着听着就哭了，就觉得天哪，这根本是在讲现在的我。就是其实里面有句歌词是说，就是我知道你会一直在那，然后就
愧体，
对啊，就是、这是一首很感动的歌。
你就觉得自己就是那只蝴蝶，
没错，
对，
就是有变态功的蝴蝶。
够了。
对啊，因为刚刚那个就是说那个 MV 我也有看、嗯、然后就真的很感人，就是他们坐在那个树下嘛，还是他们家门口，然后就弹着吉他然后唱这首歌、嗯、然后就是他的歌词就是真的很感人，大家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就是来自 Gigi 对于也是对于小时候的记忆。
对，因为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歌手，然后也是我第一个喜欢的歌手、嗯、
那 Gigi 选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小雨的《理想时代》。
《理想时代》这首歌就是该怎么说呢，就是我跟小雨的渊源可以说是从大概高中的时候，就是他以前出的歌是比较偏芭乐一点的类型，然后可能是电视剧的主题曲等等的，就是因为我姐姐也很喜欢他，然后所以我就跟着也很喜欢他，但是那时候其实没有听得很懂他的歌。高中的时候我的玩社团的好朋友，就我们是吉他社的，就是在我生日的时候大家就送了我一张小雨那时候暌违了三年出的专辑，那张专辑叫做是再一次的下一张专辑，反正就是暌违了三年之后回归的专辑，然后那张专辑有入围金曲奖，只是因为小雨的风格是比较前卫一点的路线，所以其实那时候没有听得很懂。我是一直到大学大一的时候，大一的时候我还没有念音乐相关科系，我是念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系叫做艺术史学系。我那时候在系上就是觉得好像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我比较想要去隔壁的系这样，然后那时候就听着这首歌，然后才发现就是可能我们小时候想的那些梦想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有随着我们必须要面对必须要妥协的现实，只能把它遗忘了。所以里面就有讲到说想当个太空人，想当个警察，可是时间为什么就没有了，然后我的理想怎么也就不见了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听着这首歌趴在宿舍桌上默默的流泪。
又哭了。
又哭了。
就是人就是人生哭歌单。
小雨是一个非常有才的歌
手。真的。
对。
怎么还没得金曲奖？
他就是一直入围，然后很可惜。
对，每次都觉得很扼腕。
但我们也只能就是给予小雨
祝福。
祝福。
我到底凭什么给他祝福？
没有啦，就是Gigi选的这首歌有点算是呼应你在学生时期的这个成长阶段。
没错。
那最后一首歌呢，Gigi选了
我自己的
本人的歌，叫做《追梦的人》。
对，那《追梦的人》这首歌其实是延续刚刚那首歌的故事，就是我听了这首歌之后，然后还有那一阵子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决定我要转系。那《追梦的人》是在我考转系考的作品集里面的歌，就是那时候新写的歌，然后是在讲说就是它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就是我决定要放下一切然后去追寻我的梦想的过程，每一个时期再回过头去听自己的创作都有不一样的感觉。那虽然这首歌已经是大概四年前的作品了吗，但是就是尤其是在台北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回想到我梦想初衷的感觉，因为里面的歌词就有写到说，追梦的人总要学会寂寞中坚强，别再害怕，就是在讲这个过程。然后因为我觉得在追梦的路上你势必要牺牲点什么，就看你的这个梦想的程度是你愿不愿意去牺牲那些事情的。就像刚刚有讲到说我真的是抛下一切来到台北追寻我的梦想，那我在唱追梦的人这首歌的时候也会一直想到这个过程。
照这个发展，下次会不会现场演出的时候就落
泪？哭了。太苦，
进入这个歌单的魔咒。
你说唱到都要哭一下这样子。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让 Gigi 来宣传一下他的最新单曲。
那我的最新单曲 Fade Away 已经全面上架了，在 Spotify、Apple Music、KKBOX 等等的全部都可以听到。那我的 MV 也已经上架了，可以去 YouTube 搜寻罗琦英举举 Fade Away 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精心拍摄的 MV， 然后里面有很多就是我跟导演的一些巧思， 大家可以去看 MV， 然后可以去听我的歌，多多听我的歌，多多支持，然后可以追踪我的 IG， 我的 IG 叫 GGMusic_0708。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 GG， 然后 GG 前面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他自己的在音乐这条路上的人生故事，还有关于他最新的单曲Fade Away， 还有之前的这张专辑《失物招领》的故事，
大家要去支持，赶快。
对，那我们也期待 GG 之后可以创作更多作品，
造福我们这些听众。
对，跟歌迷朋友见面，
是
这
样子。耶、yeah, yeah. ，谢谢今天 GG 来到我们的现场。
好，那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要收听我们的
华流库榜喽，拜拜，
拜拜。